嗨，小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中共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前夕，前央视记者柴静制作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引发两岸民众热议，在网上才推出几天就获得大约2亿点击。台湾甚至有立法委员提议要邀请柴静到台湾演讲，不过中共当局目前已经对《穹顶之下》展开了全面封杀。那么究竟《穹顶之下》引发了哪些政治效应？中国的雾霾对台湾造成的危害又有多大？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三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要针对大陆最近召开的人大政协两会一些热点话题跟听众朋友们来共同探讨，特别是关于习近平跟李克强在谈话的时候呢，都分别的强调了九二共识以及反台独的立场。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探讨最近还在继续热度加温的 M503 航线的问题。那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要探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香港去访问是不是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呢，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这个分析的专家，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先生。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秋先生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经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金华人活动中心的董事长蔡德良先生。蔡董事长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今晚海峡论坛呢还邀请了一位特别的来宾哦，那就是台湾知名的气象专家彭启明博士，他透过视讯连线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彭启明博士您好。
董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欢迎彭启明博士来到海峡论坛。那么稍后呢，彭博士也将在节目中现场回答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提问。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穹顶之下以及雾霾问题的看法。那么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在请教彭启明博士之前呢，我们想先看一看这个台湾的公民团体临时政府的社群 G0V 网站，它利用了这个台湾环保署空气品质及时污染的指标，随时更新台湾一个空气品质的现况。我们现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是台湾中部的麦寮，高达这个细悬浮微粒指数高达96啊，非常高，已经超标，超出这个35的一个最上限。那么埔里有59，也是超标的。那么看到这个颜色比较深，靠近橘色、红色都是空气品质比较不好的状况。那竹山也有68，看到这是最新的状况啊。我们知道这个前两天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这个在南投跟高雄地区也都是这个将近是深红色，还有这个紫色这种超标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彭启明教授，跟我们的彭博士跟我们分析一下啊，这个究竟台湾空气污染的状况，像是我们知道这个中部、南部都很严重，我自己本身这个家在高雄，所以这个空气品质也是跟我有私人恩怨的。那请教您的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究竟是台湾本身的一个工业污染导致，还是说也有受到中国大陆出来这个雾霾的影响呢？彭博士。
好，台湾的空气品质呢，基本上这个是以前是有很糟过了哈，那这几年逐渐的是都在变好当中。不过呢，因为全世界现在关心的是细悬浮微粒，就是 PM2.5， 那这个 PM2.5 呢，它就有点复杂。那台湾来说的话，如果用 PM2.5 来看的话，北部、东部是比较好的，那中南部呢，因为它气象条件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冬天呢，东北季风的时候，它那个就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背风面，当地的污染就排不出去。所以我们在中部南部呢，虽然有好山好水，例如说很多朋友喜欢去日月潭，它那个其实空气是不好的。那到了高雄，因为本身又有工业区，中部我们的中部还有火力发电厂，所以中南部呢 PM2.5 在冬天的时候基本上是相当的差。那我们全台湾一年呢 PM2.5 的量，大概以去年来看的话，大概是29立方公尺微克哦，每立方公尺29微克。那如果我们过去算出来的话，大概大陆的贡献哦，大概在1/3左右，大概将近10左右。 所以整个台湾的空气品质呢会受到大陆影响是很大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彭博士的这个分析，稍后我们还有问题继续请教您哦。不过回到华盛顿现场哦，回到这个纪录片《穹顶之下》，当然引发了热议哦，当然现在已经被中共全面封杀了。不过我看完这个纪录片当中就提到了一些美国城市的经验哦，那稍后我们可以请您谈一下。不过柴静虽然提到了美国城市的经验，但他没有提到的是，其实美国的前驻中国大使骆家辉是第一个把这个 PM2.5 介绍给中国民众的一个，当时发挥了一个很大的功用。跟我们谈一谈美国的经验跟做法，能给中国哪些借鉴呢？
我想这个每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哈，都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他们在发展工业、发展经济的同时呢，也产生了后果。那么这个后果怎么解决呢？那么在美国，因为一直有人在监测，所以美国实施了最严厉的这个所谓的空气清洁的这个管理办法，尤其是在加州。因为加州像这个洛杉矶啊，他们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就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做。所以加州现在很多就他们卖的车子也好啊，这个房子的建设也好，都有特别的这个规定，比美国其他地方都还要严格。所以这个是对。这个是一个过程，也是你这个国家或者你这个社会愿不愿意付出这个成本。我想都现在技术上都可以做到。美国给我们经验就是说，第一个他有这个技术，第二个他愿意负担这个成本。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这个人的生命跟人的环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那个柴静女士这个影片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那么最重要就是说，知道是有解决的办法，要不要去解决？这个社会愿不愿意承担这个成本？那么这个执行上的法令，其实在中国可能都已经有了，只是执行的人还有那个民众愿不愿意配合的问题。所以我想，这个是对中国也好，对美国也好，对全世界也好，都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骗子啊，很好的影响。
嗯，好的，感谢蔡德阳先生，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当然，我们来从这个政治效应来看，这个骗子推出的时机就非常巧妙了，在这个两会召开的前夕哦，而且一开始是由这个中共的这个人民网先开始传播的，不过现在可能发现这个影响太大了，现在中共的官网已经全面下达封杀的禁令，现在基本上在网站上基本上已经找不到。那么就有很多人揣测，这个骗子后面的一些政治因素，包括了提到了这个中石化，那么习近平反腐，我们都知道他是对准了这个两桶油，还有即将推行的这个大气防治法，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穹顶之下它背后的一些政治操作，还有所谓的政治效应。李华球老师，
是。那么柴静的这个穹顶之下这一个播出之后呢，大概第二天第三天，中宣部大陆的中宣部就下令大陆的这个主要媒体还有这个中央的这个媒体都禁止来播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我提供三个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我觉得大陆呢担心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环保的这个意识的抬头，这个影片的播出担心引起人民的反弹，因为毕竟呢大陆的这个民众越来这个程度越来越高，对于环保的这个重视的这一个程度其实也有别于以往。在这个影片刚播出没多久，就即将有2亿的人口这样的一个点阅率，那么当然会引起中共的这个高层的这个紧张，怕因为人民的不满引起了这个社会的这一个反应。第二个的话，因为呢环保问题造成这一个整个的这一个工业或者是商业或者是整个都市的这一个改进的这个措施都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大陆许多的这一个外资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担心环保议题的没有办法来做得很好，有撤资的这个影响？过去大陆的这个每一年的 GDP 啊，都是在保八或保九左右。今年的这一个人大的这个报告里面，李克强特别提到保七，也就是说代表大陆的这一个经济的这个冲击呢是越来越严峻。那么在严峻的状况之下，如果因为环保的因素造成外资的撤走，或者是工业或者是商业的这一个停滞，那么当然会影响到 GDP 的这一个跃升。第三个，主要怕的是怕引起国际的这个形象，国际形象不好的话，表示大陆的这一个环保的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么气态感性，因此在他要做这个中国梦或民主伟大的复兴这些梦想，或者是要跻身世界的这个重要的大国之林来讲的话，那么恐怕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这一个整体的形象。基于这三点，所以大陆呢，在整个的这一个影片播出之后很快的就想要做一个消音的动作，但是我认为人心的这一个对于环保的重视的抬头啊， 很难，因为你禁止他就不会去思考，不会去想象，所以我觉得这一个措施呢并不是很好。
嗯，好的，感谢李华州老师。当然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这个穹顶之下，当然台湾的民众也很关心自己的空气品质状况。我想请台北的主持人博弈也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三位来宾哦，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我想首先先请教在 Skype 跟我们连线的彭启明博士，就是您看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个穹顶之下，您大概看了以后，您觉得它是不是有描述到这个大陆的现状，特别是关于这个大陆防治这个空气品质或者是等等的一些力度，是不是有确实的点到了这个要点？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从以前的沙尘暴到后来的 PM2.5，这个日本也很紧张，台湾也很紧张，我们之前的这空气品质也很不好。那究竟大家很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大陆到底是不能管还是不想管还是无力管？您怎么看在大陆管制这个问题上面的一个做法呢？
好，其实大陆来说的话，大概在三年前的时候就把 PM2.5 哦这种即时的空气品质在网络上面就公布了哈、哦，所以现在大家可以任何都可以查知道，现在大陆哪一个城市它的 PM2.5 或修复微粒空气品质有多少。那公布了之后呢，我们也才吓一跳，因为以前的资料都是隔一天才公布，现在即时公布的话，我们就可以很理解了解到说，哇，有些地方。全世界竟然有地方的空气品质这么的糟糕。的确，大陆的空气品质在某些地方，像华北、华南，在不一样的季节、不一样的时空，这种雾霾的天数，像杭州，那个电影里面提到有200天哦，事实上让我们很讶异哦。像我自己到北京20几次，从来没有看过北京的蓝天，所以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在大陆的确很严重。那大陆呢，这次的影片其实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因为里面访问到很多的学者、专家，甚至官方的人员，其实都是我个人有认识，从我大气科学的观点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唯一一个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女儿哦说得了这个肿瘤，他有一点跟这个悬浮微粒扯上关系，这个倒是没有什么科学上的一个根据，只能很牵强。但是这个是很煽情的。那这个影片呢，其实到最后是跟这个最后强调中石化的垄断。跟这个腐败哦、腐弊的这个连接在一起，我个人就是觉得说，这部片的后面，整个原意是非常好的，但是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政治的动机在这个里面，希望它可以改革。的确，他们现在气候变迁部门或环保部门想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呢，其实后面的政治的压力或中石化这个油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封闭呢是很重要的。这个文章里面、这个电影里面都有提到。那台湾来说的话，我们其实在前两年又一部这个电影哦，叫《看见台湾》哦，看到台湾好的一面，很漂亮的一面，但是同时也看到台湾呢不尊重环保的坏掉的那一面。那部片呢，其实对于当时台湾的政府或者我们行政的官层高层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这种片的一个的确是一个正面上的一个这个数值，做正面上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台湾呢，其实这几天呢，其实有三个立法委员在这个立法院质询行政院长，提到了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虽然平均30每立方公尺30微克，跟美国的大概是15或是有些国家的10的标准哦，还是有一段差距。问题是说，从大陆来的就是已经占了10了，那我们怎么降到15，根本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必须要赶快在两会哦，在台湾跟大陆两会里面能够有一个谈判的这个基础。不过呢，我所知道的，其实日本、韩国或是蒙古或跟大陆其实都有谈过类似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呢，到底能不能做？的确是可以做的，但是各位知道，整个大陆在中美的气候变迁的这个协议里面，大陆的最多的排放量预期是在2030年，也就是说，它现在2030年之前。恐怕的这个能源的需求还是很多，所以这个雾霾的问题呢，在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还要花一点时间。那我们事实上在大陆的旁边也一直在关心这样一个焦点，但是这个东西呢，绝对不是说现在做明年就会改善的，的确是要花一点时间，需要一点改变的力道才做得到。
嗯哼，好的，谢谢彭启明博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李华秋先生，就是我想请教您关于这个穹顶之下这部片子，它从刚开始被热捧到现在被冷冻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它刚开始是从这个人民网先公布的，结果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环保部长也就高度赞扬，结果突然觉得苗头不对，马上开始全面封杀。那您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政治动作，是不是其实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处理方式呢？
是。那么从中宣部的很快的来禁止这样的播出来看的话，这里面应该要谈到就是政权跟环保首重， 在看起来以大陆的这样一个高压统治的这一个政治体制来看的话，仍然是政权的这个维系还有这个社会的稳定比较重要，环保的这个意识当然逐渐的在抬头，但会不会是他们现在所最重视的，可能呢有待考验跟观察。不过从整个来看，我认为中国大陆必须要有一个改进的一个民主的观念，因为毕竟民主的观念如果能够深入到民心的话，那么公民参与各种活动乃至于环保活动的这个意识会逐渐抬头之后，那么透过人民的这个力量来推促政府来重视环保的这个改进，我想这是一个比较会有积极的这一个态势的出现。此外的话，那么中国大陆一直强调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这个出街这样的一个意识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脚步啊事实上是比较慢的，应该当然中国大陆他很担心西方的这一个所有的这个民主的观念快速的植入中国的话，他怕他的体制呢有可能会崩溃，因此呢那想出一个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的这一个协商的出街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一个改革的这个措施。但是相对来讲的话，那么习近平在这一次的这个四个面向里面的这一个那么依法治国或者是从严来治党这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在政治的改革方面如果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未来不管是环保意识或者是文明的这一个文化的这一个调整都有了改进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嗯，好的，谢谢李华秋先生。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这个蔡德良董事长，就是关于也是一样这个《穹顶之下》这部片子它的这个政治冲击啊。那么我们注意我自己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群北京的妈妈因为受到《穹顶之下》这样一个启发，他们原本是要在今天3月8号啊想要这个戴口罩举标语到北京市政府前面去抗议的，去要这个市政府来重视这个北京的空气品质问题啊，但是没有看到相关报道，应该就是被和谐掉了。那但是我想请问，就是说是不是正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引爆点，而使得大陆开始警觉到穹顶之下的影响力，而开始要去禁绝它。但是如果这样子做的话，是不是反而显得大陆的这个中宣部的做法是有一点拙劣了？不知道您的看法是如何？
是，我觉得这个中国大陆不应该这么做，因为这个资讯透明啊，让民众了解啊，让民众能够合作一起来解决这个污染的问题啊，是很重要的。那么至于说这个问题呢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当然就像我刚刚讲的，这其实美国很多都要解决。譬如说来讲这个影片里面有提到说核能发电的问题，在美国核能核子电厂大概100个，可中国只有20个核子发电炉，所以这个差别就很大。所以这为什么中国需要用这个36亿吨的这个煤炭一年，那是美国的4倍。那当然因为美国其实所需要的能源不会比中国少，但是美国的为什么天还是蓝的呢？最主要它有技术，核能发电有很多新的这个技术来用，而且美国不愿为了这个经济，为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个让经济继续成长，所以它牺牲经济成长。现在我想，中国大陆有些事情在做了，它核能发电现在已经全力在促进了，这个经济成长在减少了，不当的那个财政补贴也在减少了，所以这个过程是就像刚才彭博士讲的时候，是需要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是不是允许呢？像美国，像有些妇女他们说跑到美国来生孩子，这是人权呐、啊，美国允许的。只是只要你不用挥霍的手段的话，你还是可以来美国生孩子，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出生成长健康。那这你假如中国大陆没有办法提供的话，他们跑到美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觉得说中国大陆应该正视这个问题，继续告诉民众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方向做法，然后在这个让全民有这个意识，让官员基层的官员不会这个滥权，不会这个还允许这个污染的发生，那让一般民众能够针对污染能够举花，能够就像那个穹顶之下讲的，能够举花能够改善，这个才是我们目前应该要做的，让这个问题逐渐逐渐的降低这个影响，让这个事情越成功。是的。
好的，谢谢三位来宾周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穹顶之下和雾霾问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首先接近吉林的全先生，吉林全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
我想反映的只是我反映情况是， 这个穹顶之下的这个实际是财经部所做的这宣传嘛，就是说或这个片这个视频非常好啊、我们老百姓非常支持，但是事实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他们不在管，只在乎于收钱的多少，说白了就是分赃没分明白，分明白我们环保没有直接去。
嗯，好的，感谢请李全员打电话进来哦。在接台湾的听众，台北的谢先生您好，请讲。
喂
喂，请说，谢先生。
好，谢谢哈、那个两岸如果建立那个跨海大桥哈，可以减少多少的二氧化碳跟那个霾的排？
好的，谢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问题不完全哈、好的，我想这个跨海大桥对于这个防治空气污染不晓得有什么样的影响，彭先生彭博士您听懂他的问题吗？
好，知道，其实这个跨海大桥当然是比较快啦，就是盖一条高铁更快，但是问题是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哦，但是问题是说这个对现在解决这个雾霾，因为现在这篇雾霾的这个主要来源还是属于这个油啊工业的一个污染，所以短时间内这个交通的比例以大陆来说的话还不是很大众。
嗯，好的，那么我想回到华盛顿现场，提到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美国也可以提供一些技术支援啊。那么我知道这个美中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美中两国的这个清洁能源的合作，美国有什么方法可以协助中国来打击这个霾害的问题呢？
其实我常常讲说这个中国现在有很多问题啊，其实都是美国的机会啊，商机啊，那么因为很多技术的问题啊，美国都可以提供，都可以卖给中国，中国也愿意买，现在差别就是说，就是一个是核能发电，可能化掉现在是中国大陆没有一个是从美国买过去的，那都是跨国啊其他国家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洗煤啊，还有这个燃煤的技术啊，这个应该是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技术能够烧，因为在美国烧很多煤，但是他们产生的污染很小很小。那这个其实这中间其实是我想是一个意愿的问题，还有一个成本的问题，还有就是那个汽油的这个就是提炼的问题，因为会增加多少成本呢？是增加一些成本没有错，但是多不多是相当的多，但是愿不愿意呢？因为这个比较环保成本来讲，其实汽油提炼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觉得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么美国应该可以跟他合作，把这个技术能够提供，你卖没有关系，中国愿意买，中国愿意花钱买，美国有没有什么其他考量我不知道，但应该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用科技用技术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当前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不只是亚洲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
全世界的问题的确大家都非常关心。我在想继续请教李华硕老师之前，我想试试看我们线上的听众还在不在，河北的一位张先生您还在我们线上吗？河北的张先生可以听得到吗？
哎，对，我在。
哎，张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穹顶之下有提到这个中国的36亿吨的这个煤啊，有其中大部分都烧在了河北省啊，尤其是唐山。那么河北的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了。您看完这部纪录片，您个人的感想是什么呢？河北张先生。
很抱歉，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
是因为被封杀了吗？
我觉得呢。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但是我觉得我有点不太同意这个咱们嘉宾的观点，我觉得他们是说什么和中国这个雾霾和中国的这个社会制度有关系，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应该是错误的，因为现在印度的空气污染也环境污染也是非常严重的，印度是一个多党执政的国家，难道说这个多党执政就能够避免环境污染吗？这一点上，我认为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现在应该乱世用重点，重击下猛药，现在应该重击重锤，这个击打这个污染，是吧？这是我一个观点啊。
好的，感谢。
当然说我有点不太赞成咱们嘉宾的观点。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提出的论点，稍后我们请来宾来回应您哦。湖南的郭先生是下一位，郭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请说，郭先生。
喂，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雾霾天气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农工资呢？谢谢。
对不起，再讲一次好吗？我没有听清楚。哎，
我想这个雾霾天气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农村的空气呢？
农村的空气。好的，好的，感谢这个郭先生的来电。我想先回到这个彭启明彭博士，刚刚有一位听众提到了这个河北张先生提到这个乱世用重点，也提到这个社会制度跟环保之间的这个问题。我想请您先稍微回应这位张先生。
彭博士。
我其实我个人是没有提到这个政治的问题啊、哦。其实因为中国的发展，其实它在二三十年内达到人家要花60年的一个水准，所以等于是说环境的问题也被压缩的。其实这次的影片呢，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个时间点刚好大陆新的环保部的部长陈吉林陈部长上任，他之前的一个工作是清华大学的校长，是学环保专业的，然后接下来他的年纪呢才51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个人实际上对中国改善环保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做法应该是有很大的期许，我相信也有可能机会做得到，所以这部片呢其实也带动了可能后来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个作为。那第二个问题呢，说这个空气污染会不会影响到农村，的确是影响的，因为这个空气污染呢，它有时候是空气的本身会影响到植物，另外呢如果遇到下雨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变成酸雨或是各种其他物质，对农业的这个损害是比较长远的，但是绝对会有影响的。
好的，非常感谢彭启明博士，也继续请教延续这个话题，这个政治制度跟环保之间的这个两难，我们来请教李华秋老师。这片子出来之后有两派的说法啊，有人真的是说这个片子是出来维稳的，因为有些人是认为说刚刚也提到说要乱世用重点，让是不是有一些说法是说让中共政府继续的以这样的集权的方式反而比较好来搞这个专心的搞来环保问题，但是也有一派认为说你要扩大公民参与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政治的改革，才有办法从根本上的制度来解决这个环保的问题。尤其是刚才彭博士也提到这个环保部长换人啊，之前的被换掉可能就认为说是中石化在里面安插的人，这就是中国的一个政治不透明的一个制度造成的，说你要这个推行中石化，然后这个环保里面环保署的人并不是他们自己人，就根本没有办法好好来搞环保嘛。现在真的有一个环保专家上来了，是不是也展示中共的要推行这个环保改革的一个决心，究竟是要维稳还是要从根本的政治改革上面来做起，这两派说法您怎么样观察呢？李华秋老师。
是，这两派的这个说法其实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来关心跟期待。我倒认为啊，这个公民的这个参与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大陆现在的这个经济高速的这个起飞，那么人民的这一个所得也逐渐的这一个达到一个能够温饱的这个地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人他所思考所想象的是他的人权、他的自由、他的民主，这个东西是虽然不是天生赋予，但毕竟呢也是作为一个人类他需要进一步追求的一个比较高层次的一个境界。那么在中国的环保意识来讲的话，我当然知道中国大陆也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快速的来治理霾害或者是环保的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整体的政治改革啊，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对人的尊重、对民主自由的这一个提倡，以及对社会的这一个改革跟维护，造成这一个环保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这一个不安呢，其实是值得思考的。因为毕竟如果环保的这一个问题不能够改革的话，那么人民生活不安全、身体不健康、工作的话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当然会引起社会的这一个不安定。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治理的问题，以及这一个环保意识跟政权首重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环保问题，它必须是一个政治改革当中的一个环保意识的在前进的一个值得前瞻、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政治与环保的这一个进阶的一个问题，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好了，感谢李老师。那么再请这个博弈继续补充提问，跟我们上半场做简单总结之前，我很快有一个补充提问想请教这个在华盛顿现场的泰德朗蔡董事长啊、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制作这部片子的财经当然本身成为了一个争议的焦点了，那他很多人批评他是到美国来生小孩。我想要谈的是说，这个片子出来暴露了很多严重的问题，中国有将近2亿的民众看到了这部纪录片，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刚才你也提到到美国生小孩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很多人认为说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很难解决了，那有能力的人就说那我就走吧，到美国去，会担心说中国会出现一批这种所谓的穹顶之下之后的一个移民潮，一起移来美国。那刚才你也提到在美国生小孩的这个例子，当然柴静他本身被说也是这样子。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执法人员已经开始打击这个加州的一些坐月子中心了，你怎么看中国可能爆发了这个移民潮到美国来，美国的国安角度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个移民潮已经在发生了，其实在过去几年很多很多家庭把小孩子送出来，从本来送出来读大学，到后来送出来读高中，后来读初中，现在读小学都出来了。家长做父母的要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好的生长环境，这是必然的。国内的环境已经很糟糕很糟糕， 天不像天，地不像地，水不像水，你说人怎么活下去？那么所以呢，很多父母就把孩子送出来，很小很小就送出来，这是在人性上是不可想象的，是吧？跟孩子故意让孩子跟自己分离，这本来不想象。那么中国大陆让人民做了这个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那现在中国大陆也感受到这个错误。那么你是从另外一方面，从美国来讲说，美国要不要接受呢？美国是只要你合法进来，他都接受。
嗯哼，
你非法进来，他就不能接受。你合法进来，没有利用到美国，没有浪费到美国的政府的财物，那他就无所谓了。所以基本上来讲，大陆已经在发生这个移民潮了。事实上，到世界各国去，小留学生什么，这个其实已经是这一部分也是他们思考范围内的。所以我觉得，这大陆现在应该做的还是积极的面对这个问题，解决它，因为在技术上都可以解决，只是要花时间。而且事实上，我也看到他们是在已经想办法解决。就像刚才彭博士讲的，就是有找环保专家来做了。其实现在最重要。这个穹顶之下最重要是已经提高了一般民众的这个环保意识，
是
愿意为这个东西出面来做，愿意为这个事情付出代价花钱，这个社会现在也花得起这个钱，所以应该要这么做。
好的，谢谢蔡德良先生。博弈，
嗯哼，好，那么我想接下来就想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线上的彭启明博士，就是刚刚有听众提到，就是把这个空气污染或者是这空气品质全部怪给大陆不公平，因为像印度高速发展，它也是制造很多的这个污染，为什么不怪印度，要怪中国？那么第二个也是像大家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你要燃煤啦，你要这个烧石油啦，你当然会产生很多的这种这个废弃物啊等等等，但是如果说你要用清洁能源核能发电的话，现在在台湾也有很多的争议，究竟该怎么办？您有没有一个比较您的观点来看，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子一个矛盾的问题呢？
好，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先回答第二个。第二个要解决能源的问题哦，绝对不是只光靠核电哦，核电有核电的问题。那台湾跟大陆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减少，像台湾的中南部的空气污染受到中部这种烧煤的电厂的影响，其实我们空气品质也不大好，所以最近也有很多呼声，是不是改烧天然气？其实这部片里面的大陆的专家也说，为什么不烧天然气？哦，其实天然气是一个选项，跟核能都是选项之一，不是说完全就要靠核能哦。那第一个问题的是说，原来的这个空气污染其实不是说只有大陆超，只要有在发展、有在进步的国家，其实空气品质如果有一段时间忽略了，或是进步的太快了，有些部分追不上，其实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像这个巴西，或是说像印度，发展中的国家，其实都是很多都是类似的。但是呢，等到民众有自觉之后，其实政府是要花出代价去解决。可是问题是说，有时候那个代价哦，是真的比原先所得到的还要来得多很多很多。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大陆也遇到这个问题，台湾其实过去也遇到一个问题，很多的一个反省，很多的省思，现在还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短时间内，这不是一个短时间的问题，是长时间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彭博士，东宁。
好的，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没有办法请三位来宾都进行总结了。那因为彭启明博士只参加我们上半场，我们在这里非常先感谢这个台湾的气象专家彭启明参加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节目，感谢您。好的，那么有关于穹顶之下还有雾霾问题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